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月12号星期四，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假如历史没有江泽民，中国今天会怎样？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与您分享文章，丑妹妹是怎么变成神仙姐姐的？善恶一念间栏目，请听，从历史故事中寻找避疫良方。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请听，专业电视人说，天安门自焚是在演戏。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2001年1月23日，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案发生。中共喉舌新华社一小时后向海外发布消息，称5名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自焚。然而，中共的喉舌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天安门自焚新闻节目疑点重重。例如，天安门广场面积大而且空旷，并没有陈列灭火器，警方视线不知情，却能在90秒内携带大量消防设备出现在画面中。中央电视台并不是每天24小时开着多台摄像机对准广场，何以有那么多的摄像机多角度地把自焚镜头包括特写镜头设置下来？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纪录片《七世为火》的制片人李军。作为专业的电视人，李军说，自焚事件当时发生的时候，作为一位专业电视人，我看了之后，我就知道这个事件基本上是假的。因为我自己是电视制作人嘛，又是导演，我们当时一些专业同事都在一起，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就不说话了。为什么？因为一个最简单的原理，你给我一台摄像机，你告诉我天安门广场有自焚，我都拍不下来。李军说，天安门广场那么大，自焚的时间最多也就是1分钟到2分钟的时间，我到哪去拍啊？所以当时看到那些镜头，包括王劲东的镜头在地上喊，包括那个小女孩在喊妈妈，这种镜头从我们电视专业角度来讲是不可能拍到的，所以这种镜头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在演戏。这是我们经常在拍电视的时候导演好的，我这儿准备好了你就叫，而且机位又非常正，像王劲东都是最正的机位。像这种情况下，当时看完这个事情之后就知道这个事情从电视专业角度来讲，为抹黑而抹黑吧，硬造出这么个事情来。李军回忆说，大概在1997年、1998年的时候，我跟他们合作过7、8档片子，焦点访谈的记者和摄像跟我们都认识。后来我在私下也问过他们，我问，那个人怎么拍出来的？哪来的？他说，那个人不是我们这儿的。我问，那是哪来的？他说，是政法委的，人不在我们这儿， 平时根本看不到这个人，他拿了个片子就在那儿播。他们怎么拍到的？说实话，咱们都是圈内人，还看不出来吗？听众朋友，您听明白了吗？这个自编自导的电视剧原来是出自中共政法委之手。听众朋友们，让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法轮功教导人们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的法理修炼自己，做好人。全世界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在修炼法轮功，然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出现过所谓法轮功学员自杀或杀人的事情，这是为什么呢？中共过去让人们仇恨地主，仇恨资本家，仇恨右派，仇恨走资派，再到后来仇恨法轮功，不就是他灌输仇恨、制造敌人的一贯手法吗？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专业电视人说天安门自焚是在演戏。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公检法暗箱操作，吉林孙平被秘密网判五年；遭非法批捕，山东四位妇女面临司法迫害；广东八名中共政法委等官员迫害法轮功遭曝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长春市法轮功学员孙平女士被非法关押在第四看守所的十个月期间，遭到了中共公检法人员的暗箱构陷。近日，朝阳区法院通知孙平家人，孙平被非法重判五年，孙平要求上诉。现年67岁的孙平，修炼法轮功前患有甲亢、结肠炎、心脏病等，常年吃药也不好使。修炼法轮功后，孙平按照真善人原则做一个品行高尚的修炼人，不久他所有的疾病一扫而光。自那时起，他从未吃一粒药，未打过一次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孙平遭中共多次绑架和非法抄家。1999年7月末，孙平被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公安从家中抓走，被非法扣押24小时。同时，警察对他家非法抄家，掠夺私人物品。2000年3月，孙平被非法绑架到长春市大广看守所，被非法关押10天。期间，他被逼迫照相，还被逼坐小板凳体罚。2022年2月，几个警察闯到孙平家非法抄家，随后把孙平绑架到闵康路派出所，然后又将孙平非法关押到长春第四看守所。此后十个多月，家人没有得到孙平的任何消息。近日，朝阳区法院人员通知孙平的家人，孙平被非法判刑五年，孙平本人要求上诉。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日照市五莲县法轮功学员李凤英、郑云美、王世花及潍坊法轮功学员杨明珍于2022年10月被中共日照警察绑架，日前遭非法批捕。四位法轮功学员目前被非法关押在日照市看守所。2022年10月10号，李凤英和郑云美因为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随后被警察绑架。李凤英机智走脱，李凤英的养母卧床不能自理。李凤英走脱后，来到法轮功学员王世花家，请王世花代为照顾其养母。两人回到租住房子时，被蹲坑的警察绑架。稍后，警察又绑架了暂住在那里的潍坊法轮功学员杨明珍。四位法轮功学员遭非法审讯后，被非法关押到日照市看守所。主导该迫害案的是东港分局国保大队。现年50岁的李凤英，在修炼法轮功前曾患有子宫癌、乳腺癌、腺管炎等多种疾病，花光了家里的积蓄也没治好。2011年，李凤英开始修炼法轮功，不久身上的各种疾病一扫而光，无病一身轻的她主动照料不能自理的养母。 邻里亲朋都称赞他善良又孝顺。李凤英被绑架十几天后，养母悲愤去世。现年64岁的杨明真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后，按照真善忍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做一个真正的好人，他的腰疼、偏头疼等病痛不知不觉都好了。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后，杨明真多次被中共当局绑架非法抄家，曾被非法行政拘留一次，刑事拘留三次，非法劳教两次。他还遭到当地中共人员的经济迫害，多次被扣发、停发工资。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9月到12月间，又有八名参与过迫害法轮功的广东省公安厅厅长、政法委书记等官员遭曝被撤职。从2021年2月以来，中共政法系统被查落马的省市区县级各部门的官员与日俱增。这些官员是中共协党上至下派无处不在的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要推手。他们不仅违背了中国宪法，也犯下了迫害佛法修炼者的重罪。他们对当地法轮功学员遭受绑架、关押、酷刑、诬判等等迫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终将遭到各种形式的报应。2022年9月，原广东省广州市政法委书记谢晓丹严重违法，被开除公职。在谢晓丹主政广州市公安局局长期间，该地区遭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至少有黄广宇、何文婷、孙波等36人。2022年10月，原广东省肇庆市委原书记范忠杰涉嫌严重违法被查。范忠杰在主政肇庆期间遭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至少有于浩辉、梁群、王宪平等9人。2022年11月，原广东省汕头市公安局局长曾香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曾香兰担任汕头公安局局长期间遭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至少有许慕群、吴佩文等人。原广东省肇庆市鼎湖区委书记李奔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李奔主政肇庆市鼎湖区期间遭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至少有吴瑞、唐奎先等人。原广东省遂溪县委书记钟立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钟立在主政遂溪县期间，该地区遭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至少有文龙波、黄向东等人。原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区委书记杨化兵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2022年12月，原广东省雷州市委书记江毅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江毅主政吴川市雷州市期间遭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至少有陈少卿、冯彩凤、邱建华等6人。原广东省公安厅厅长、省政法委副书记李春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0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火灾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法轮大法好在喜马拉雅山脚回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在2022年6月中旬至8月中旬，印度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喜马拉雅山脚的大吉林地区，在当地11所学校及一家非营利机构举办法轮功义务教工班，将法轮大法的美好以及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带给当地人。当地居住着不同的民族的居民，语言以尼泊尔语为主。每个学校都给法轮功学员送来了感谢信，学生和民众经常会去当地的图书馆，那里也有了印地语、英语及孟加拉语的书籍《法轮功》及《转法轮》。在地方法院、市政当局、警察局、图书馆、饭店、商店等都可以看到法轮大法的真相传单， 有的当地居民还要了更多的传单及法轮大法的海报，打算与亲朋好友分享。2022年6月29号，一位法轮功女学员在位于迪拉兰的塞桑达拉姆高中为该小师生举办了三次法轮大法教功班，每次孩子们都积极的参与，自由的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这所学校的感谢信中写道，对我们学校的师生而言，学练法轮大法是一次美好的体验。在三次教功课程中，法轮功学员都强调了宇宙特性真善忍，并谈到了爱及善以及如何成为一个好人，这真是太美妙了。我参加了其中一堂课，意识到法轮功能让人的思想平静。在练功及打坐时，我感到了平和，这对我个人而言也是一次很好的体验。我们非常感激他来到我们学校介绍法轮大法。2022年7月7号，法轮功学员在索纳达圣十字女子高中向学校11及12年级的学生介绍法轮大法。校长在感谢信中写道，真善忍的价值在当今世界尤为适用，五套柔和及有效的功法对学生非常有用，会帮助他们形成正面的生活态度。信中还说，教功班强调了道德和德行，还介绍了打坐，这样的课程绝对会帮助学生们将这些价值融入他们的生活中，让他们成为更好的人。我们衷心感谢学员用他宝贵的时间教我们学生功法，我们非常感激他的耐心和奉献精神。在这位法轮功学员离开大吉林的当天，2022年8月17号，当地最大的尼泊尔语的报纸《喜马拉雅镜报》在头版做了相关报道，并刊登了他在学校介绍法轮功的照片。直到今天，法轮功学员仍会回想起在大吉林听到的那中文的法轮大法好的呼声。在当地，他没有遇到过会说中文的人，但是在所有的教功班上，还有在和路人谈及法轮大法时，都会重复法轮大法好。正如世界上有法轮大法学员的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样，在喜马拉雅山脚下也开始回想着法轮大法好。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701万。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假如历史没有江泽民，中国今天会怎样？祸国殃民的江泽民死了，死在了中共面临内外交困的时候。对外而言，中国与西方经济全球化的蜜月期结束了，贸易和科技正在脱钩，供应链开始转移，这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将构成巨大挑战。对内而言，高科技维稳把中国打造成了一个数字监狱，特别是在防疫风控中，人人都有的手机变成了人人都有的手铐，引起民众的强烈不满，不满中抗议和暴力冲突不断。内外困境看似无关，其实都是因为中国在数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并没有带来政治和制度上的转型，国力强大了，并没有出现期待的自由，相反，制度更专制、更腐败，对民众的监控更广泛、更精准。为什么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中国人却丧失了获得自由的机会呢？这与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有着深刻的关系。我们假设一下，如果没有出现江泽民，或者说江泽民没有迫害法轮功，今天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法轮功本身不关心政治，但是作为一种佛家修炼法门，在中国自由的红船，这自然而然会冲破共产党所固守的无神论的僵化意识形态，为中国在政治和文化上的转型铺平道路。80年代，在中国兴起了气功热，气功讲特异功能和人体超常现象，很多中共老干部
出于强身健体也练气功，支持气功。当时国家有一个针对气功的三不政策，就是不争论、不宣传、不批评。作为一种本土文化现象，气功的兴起确实对于打破共产党意识形态对人们思想的禁锢起到了积极作用。虽然经历了1989年的六四大屠杀，让中共意识形态的弦再次绷紧，但是气功热并没有中断。到了1992年，李洪志大师公开传出法轮功，并对于气功热中出现的种种乱象给予了正本清源，明确提出了法轮功是佛家气功，也就是佛法，以及气功就是修炼的概念。作为佛家修炼法门，法轮功信仰真善忍，教人返本归真，也是一种相信神佛的信仰，在社会上迅速普及开来，祛病健身的奇效和人们对道德升华的本能追求，七年之间吸引了数千万民众走入修炼，遍及社会各个阶层，很多学员还是党员干部，包括中共高层的一些老干部。就是说，共产党作为一种有着僵化的无神论意识形态的组织，要求党员都要有党性，而这个党性的本质其实就是假恶斗，是否定神佛、战天斗地的。因此党性是跟人性是相违背的。然而实际上，绝大多数党员在被中共灌输了党性的同时，也同时保留着善良的人性。在90年代法轮功在中国广泛传播的七年间，大量党员的人性战胜了党性，开始修炼法轮功，相信神佛的存在，并通过按照真善忍的原则修炼自己，不断地提升道德，致使他们身上的党性越来越弱。这本身就是佛家气功神奇力量的一种展现。如果没有江泽民，如果没有这样的党魁人渣发动迫害法轮功，就会有更多人从法轮功中受益。一个信仰真善忍的人，他的高尚行为还会影响到不修炼的家庭成员、同学和同事。这个社会信仰真善忍的人越多，这个社会的道德就越高尚。那么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就有一股来自民间的社会力量在维护着真诚善良的道德，就有一种信仰在冲破无神论的禁锢，相信人在做，神在看，相信善恶有报。经济发展了，社会道德维持在比较好的水平，没有今天的诚信危机，中国社会也不会成为笑贫不笑娼、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贪腐成自然的社会。随着信仰真善忍的人越来越多，很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共产党就会被人们抛弃了。和平转型后的中国人也就拥有了真正的自由，这不是很令人向往吗？不幸的是，江泽民发动了这场迫害，为了执行和维持这场迫害，江泽民成立了610办公室，凌驾于法律之上，令中国依法治国的进程停滞并倒退。为了给镇压找借口，铺天盖地地用造谣诬陷来抹黑法轮功，让媒体成为造假的急先锋，江泽民团伙甚至炮制天安门自焚骗局，煽动仇恨，中国媒体全面堕落成独裁者杀人的工具。为了阻止真相的传播，江泽民投巨资让其巨贪的儿子江绵恒去修建网络防火墙，真善忍成为了禁忌词，加速着中国社会的诚信缺失，政法系统成为了打压法轮功学员的暴力机器，多少人被迫害的家破人亡，中共到处开设强制转化学员的洗脑班，大搞假恶报，滥设无法无天的黑监狱，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更是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江泽民团伙迫害法轮功的系统性政策，用江泽民自己的话说，就是从名誉上搞臭， 从经济上截断，从肉体上消灭。江泽民为了迫害法轮功而建立起来的这一整套体系，一旦建立起来，就可不只是对法轮功学员起作用了，14亿中国人人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今天防疫的那个清零政策可不是什么新东西，大家去搜一搜清零政策，会发现多年前早就发动了对法轮功的清零政策。江泽民在1999年7月开始迫害法轮功，而中国也正在此时赶上经济全球化浪潮，随着加入 WTO, 大量海外资本和技术涌入，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力，开始了持续20多年的经济起飞。而这场经济发展就是伴随着元凶江泽民与中共对法轮功群体的人权迫害。面对西方的人权谴责，江泽民集团用经济利益去交换，外面的压力越大，江泽民就越是大搞急功近利、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 GDP 至上，弯道超车，企图一俊遮百丑，同时无限强化维稳机器，掩盖迫害，封锁真相，大搞监控，把大数据、人脸识别、人工智能等高科技用作打压限制人民自由的天罗地网。所以没有人权保障的这场经济盛宴，注定不会出现经济发展带来的政治自由，而没有自由保障的所谓经济成果，也不过是沙滩上的阁楼，说没有就没有了。江泽民为什么要镇压法轮功呢？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江泽民的一颗龌龊的妒忌心，他一边受不了那么多人尊敬法轮功的创始人李洪志大师，一边自己在邓小平死后权力欲望极度膨胀，他没想到人们不拿他当回事，他搞了半天的三讲讲政治也没多少人待见他，于是就拿法轮功开刀。当时七个常委中其他六个都不同意，江泽民咆哮着一意孤行，操纵整个共产党这部积累了几十年整人经验的邪恶机器，把中华民族本来可以拥有的经济、道德、人权、自由并进的可持续发展的机会给葬送了。看起来好像很偶然，就是因为江泽民一个小小的妒忌心，其实这个妒忌心之邪恶可不一般。据《江泽民七人》一书披露，江泽民的来历原是古墓里的一只蛤蟆，因吸了一口千年妒忌之气而转投人胎，所以江泽民的妒忌之心是能干出大奸大恶之事的，民间称江泽民为江蛤蟆也是因此而来。这次江泽民死后，西方媒体包括 BBC、 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在报道江的死讯时都没忘提及江的外号蛤蟆。江泽民大权独揽之时，民间就流传着很多关于他的顺口溜、笑话和绘声绘色的各种传闻，早在十年前就传出过江的死讯，当时网上流传过一篇江泽民为什么会死在一个节日里的文章，引用了坊间的一个笑话，说江泽民去找高僧算命，问什么时候死，高僧告诉江他会死在一个节日里，江问是哪一个节日，高僧说江哪天死哪天就是一个节日，可见江在民众心里是多么不堪。江泽民死了，下了地狱，万劫不复，这是花落尽的一种标志，也是神的眷顾，再一次给中华民族开启了机遇。中国是否能回到没有六四、没有江泽民的时代，重新开始健康发展？中国有没有可能迎来政治和制度的和平转型？完全可能，不过前提应该是江泽民在人间的罪恶必须得到清算，祸国殃民的暴政中共必须被解体。人们期待着全球公审江泽民的日子，也期待着迎接没有中共的自由中国。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 选编自欧阳飞的评论文章，假如历史没有江泽民，中国今天会怎样？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朋友您知道吗？中外专家学者说，法轮大法是更高的科学。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我们来说说练法轮功的人中有很多啊是顶尖的科技人才、专家教授，而且他们都认为法轮功，也就是法轮大法，是更高的科学，对法轮大法的师父佩服得五体投地。下面请举几个例子。张美莹是美国纽约大学坦登学院的化学博士，现任台湾国立中山大学光电系教授。他在2009年11月读了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这本书，之后他觉得豁然开朗。他说，我对量子力学的疑惑都解开了，这就像过去走在地上会踢到石头，但现在我仿佛飞了起来，那些石头不再成为障碍，我什么都明白了。张美莹感叹地说，在人生中得到博士算是很高的学位了，可是我读了这么几十年的书，竟然不及这一本书的万分之一。从此以后，张美莹智慧涌泉，在科技研发、产学合作中取得了耀眼的成绩，多次获得产学绩优奖，也发明了超过10项的专利。高美霞是毕业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获得肿瘤学博士学位。2007年，高美霞来到美国，先后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做博士后，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做生物医学研究员。他现在是美国大型生物技术和医疗器械公司赛默菲士尔科技的数据分析师。高美霞曾患过严重的胃病，人瘦得骨瘦嶙峋，体重只有80来斤，他吃了不少中西药都没有效果。1998年他开始修炼法轮功，一个月内他的胃病就全好了，这让他感觉很神奇。作为从中国大陆最好的医科大学毕业，一路在行业顶尖的机构和公司从业的专业人士，高美霞深知医学是很有限的。他说，大部分病其实医学也是束手无策，或者它只能对症不能除根。随着我慢慢了解法轮功，就发现这其实才是一个更高的科学，只不过就是有的人比较僵化，思维比较局限，没有去开放思想，没有去了解它。谢田是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的终身教授。1984年，谢田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时，和导师参与了对气功特异功能的研究。他发现很多气功师的功能是真实存在的，由此破除了无神论对他的影响。从此谢田开始寻找人生的真谛。1997年一位朋友给了他一本《转法轮》，让他找到了十几年苦苦追寻的答案。谢田说，滚滚红尘之中居然有这么一部高德大法，把从古到今中国和世界各地所有的奥秘传奇都串起来了，都讲清楚了，这本书能让你回到原来的本源，修炼到更高的境界。聂森博士则是毕业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
目前聂森博士是美国天主教大学机械系教授兼系主任。聂森教授在燃烧、燃料、动力、能源、环境污染、气候变迁等研究领域都是颇有成就，曾经被中共政府和中国学术界奉为座上宾，然而因为修炼法轮功被中共列为反共人士。聂森教授表示，中共把很多美国各行业顶尖的学者一步步推到对立面去，大家都看过很多书，就是佩服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师父讲的法，这个是共产党怎么打压都没有用的。黄祖威是美国太空总署的科学家，他以前觉得气功或是一些超常的现象是不可信的，但是他看了《转法轮》这本书后，他的思想开了窍，他发现《转法轮》把很多科学还没法解释的东西，其中包括人从何处来，将往何处去，宇宙是怎么回事，善恶有报等等，都非常清晰的、系统的讲述了出来。黄祖威说，我觉得这本书所讲的非常有道理，非常有科学性。黄祖威指出，其实在这个空间中，有很多科学还没有认知的事物，不能说它不存在，没看到或还没有认识到，那是因为现有科学没有达到那个程度。比方说，我们眼睛看不到收音机、电视机的无线电波，但事实上，只要你有这个设备，打开就可以接收到声音和图像。听众朋友，其实法轮大法的学员中，专家学者还有很多很多的。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只能给您举出几个有限的例子。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外专家学者说，法轮大法是更高的科学。
李慧从小到大都为了自己的长相丑而苦恼，但28岁以后，她却仿佛时光倒退似的，越活越年轻，越活越漂亮，成为别人口中的神仙姐姐。今天要讲的修炼故事是，丑妹妹是怎么变成神仙姐姐的。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今天故事的主角李慧从小到大都为了自己的长相丑而苦恼，但是在过了28岁以后，她却仿佛时光倒退似的，越活越年轻，越来越漂亮，还成为了别人眼中的神仙姐姐。这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来听听神仙姐姐李慧的故事。小时候，我的家里很穷，家里有兄弟姐妹八人，而我又长得特别的丑，哥哥姐姐都不喜欢我，他们都说我很像同村的大傻姑娘。丑这个代名词就这样一直围绕着我长大， 一直到我20多岁的时候，我已经丑到啥样呢？小眼睛，中眼泡，南北头，窄额头，嘴还是凸出来的。记得有一回，同寝室的朋友去照明星照，我也跟着去照，但是当我拿到自己的照片时，我沮丧到要哭了，因为实在太丑了，没看到有谁的相片比我还丑的，所以我谁都没给看，就偷偷的把相片撕了。那时的我面相和走路姿势都像个男人，还梳个短头，我多次被人当成男生，并且我的性格多愁善感，整天愁眉苦脸的。1996年，在我28岁开始修炼法轮功以后，我明白了善恶有报的天理，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做好人，就会得到善报。明白了这些，一下子我的内心充满了阳光，我一改过去的愁眉苦脸，变得整天乐呵呵的。2007年，我去看守所看望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同修时，警察要求登记身份证号。一名女警问我是1989年生的，当女警听到我说是1969年出生时，她惊讶地看着我说：“你怎么这么年轻？”女警怀疑地问我：“这身份证是你的吗？”我说：“是的，这个身份证是我2002年办的。”在2002年那年，我已经把头发留起来了，而且随着修炼真善忍，与人为善，做事为别人着想，我的容貌也开始变漂亮了，而且也越来越年轻。这名女警看着我有点不可置信，另一名警察过来看了之后，他竟然也说：“你怎么这么年轻？这身份证是你的吗？”当时我差点就因为人看起来比身份证登记的年轻太多而不能看望法轮功的同修。有一次，有一个农村来卖货的大姐见到我，大姐忍不住直说：“你的眼睛像画的一样，真漂亮。”大姐还从后面抱着我，她抱着我赞叹地说：“你长得真漂亮，我可羡慕你了。”为什么我的容貌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呢？那是因为法轮功是性命双修的功法，而且相由心生，我因为修炼，心不一样，外在也不一样了。在我家附近的市场有个卖菜的两口子，我和他们认识10多年了，他们很认同大法，知道大法是千古奇冤无处伸，所以为了制作真相币，我经常去他们家换1元钞。开始的时候，有一次我在钱箱里挑钱，等我抬头时发现两口子都不在菜摊上，我很惶恐，怕他们赖我偷钱。过了一会儿，男老板回来，看我害怕的样子，笑着说：“找不着东家了吧？”随着接触时间长了，卖菜的两口子对我越来越信任，因为修炼返本归真，我的表情变得纯真善良。后来，他家卖菜的钱箱最多有10000多块钱。我可以在里面随便挑新的钱做真相币，两口子对我一点也不戒备。男老板多次对我说：“只有你可以动俺家钱箱的钱。”开始的1-2年， 我每次挑完钱都对老板的妻子说谢谢，他却总是跟我说，我得谢谢你，你保我发财。老板的妻子会这么说是有缘故的，因为他们家的生意是这个市场里最好的。2019年腊月底营业额最高的时候，一天达到6万元。在这15、6年的时间里，他们家买了2套房子，1辆车。疫情期间封小区，别的小区都不允许下楼，男老板却可以在住的小区里卖菜，生意几乎没受影响。我知道这是因为他们支持大法得到了福报，所以我都会回复老板的妻子说，是你支持大法，大法给你的福分。还有一摊卖虾皮的老张，老张是这个市场卖货最气派的，每次出摊都是仰坐在折叠椅上，一脸很幸福的表情。我也跟他换钱做真相币。有一次老张跟我说，你很正我才给你换钱，我曾经故意多给你10块钱，你数完了还给我了。有一次换钱的过程中，老张说差了100块钱，我啥都没说，就拿出100元钱递给老张。我对他说，我先到超市去，你先数一数，如果钱对上了，这100块钱再还给我。说完我就到超市去了。等我从超市出来的时候，老张已经发现是自己弄错了，把100块钱还给了我。从那以后，老张对我的态度比以前更加敬重了。老张支持大法，他不仅是市场卖虾皮生意最好的一个，还有一次死里逃生的遭遇。有一次老张和另一个人雇了一个平头车上南方上货，晚上半夜开车，车一下撞到了一辆翻斗车的后面，而老张一下子从前面的挡风玻璃射出去。老张跟我说这事儿的时候，真的说他自己是射出去的，但是老张只是脖子划破了皮，后来都长好了。但是老张同行的司机和躺在后面睡觉的另一个人却是当场死亡。但是有一年，老张旁边卖菜的老吓唬老张，老张因为害怕就胡说些攻击法轮功的话。过了一阵子，老张跟我说，他丢了3个电动车连虾皮，一共损失有好几万。我告诉他，你不能因为害怕就随便讲诬陷法轮功的话，过去以来你一直支持大法，所以出车祸大法都保你命了，但是你又因为压力攻击法轮功，但是也不能让你命没了就让你受点损失破点财。老张听懂了，他说，我再也不说诬陷法轮功的话了。现在老张不卖虾皮了。今年年前年后我遇到过老张2次，人很气派，根本不像做小生意的，这都是老张一直以来支持大法的福报。而我自己呢，20几年来，从我刚开始练法轮功还是个青年人，到现在已步入中年了，我的身体比年轻的时候还好，容貌也比年轻的时候漂亮。修炼前我的膝盖风湿、后背风湿、偏头痛毛病也都好了，走在外面总有人说我年轻，我脸上有红晕，气色好，也有人叫我神仙姐姐。现在的我和以前相比，可以说真是脱胎换骨了。听众朋友，今天故事的主角李慧，她从一个丑姑娘变成一个神仙姐姐，全是因为她修炼法轮功的缘故。古典小说《西游记》里有说，人生难得，中土难生，正法难遇，全此三者，幸莫大焉。李慧不就是《西游记》说的那种幸运的人士吗？ 好，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
今天的善恶一念间栏目里，请听从历史故事中寻找避疫良方。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在过去的几千年里，人类经历过多次大大小小的瘟疫，回溯一下那些历史上有名的大瘟疫，就会发现没有一次瘟疫是被人类用各种措施治愈的。人控制不了刮风下雨，更控制不了瘟疫的来和去。然而人们也发现，在历次疫情中都留下了瘟疫绕着走的奇迹。清代学者朱梅书在《埋幽集》这本书里记述了某地发生瘟疫时的情况，有的一家数十人都没能幸免染疫而亡。有个名叫王玉溪的书生拜陈君山为师，陈君山家中染疫，一夜之间家里面五个人染疫而亡，亲戚四邻都避之不及，连从门缝看一眼都不敢。王玉溪毅然地说，我怎么能做事老师一家人连尸骨都无人埋葬。于是进到屋里料理后事，最后发现有个襁褓中的孩子还有些气息，于是王玉溪将婴儿抱出来，找到医生救回一命，而王玉溪也平安无事。看来遇到善良大义之人，瘟疫是会绕着走的。清朝道光十五年，杭州发生瘟疫，死了很多人，市中的棺材都卖空了。杭州有一家姓金的人，在除夕听见门外有声音，还听见有人说此家有劫富。第二天大年初一打开门，看见墙上画着一个大红圈，金某很是诧异，以为是儿童胡闹，也没有放在心上。到了夏天，疫情更严重了，书中这样写道，邻比诸家无一免者，而金姓独无恙，使物除夕红圈，乃鬼神为之以识别也。也就是说，周围邻居没有一家幸免，而只有金家安然无恙。于是金某明白了红圈的含义，那是鬼神在做瘟疫降临的标记。鬼神在金家外墙上做标记，是因为金家的媳妇守节已经三十多年，而守节的孝妇从来都是神鬼所敬佩，金家这位节妇积累的功德，使得这一家人免于那场灾祸。宋朝时期的状元冯师行，在他还没有考取功名的时候，有一年元旦很早出门，他碰到了好多长相奇特的人。冯师行胆子很大， 不但没有害怕，还呵斥他们，问他们要干什么。他们说，我们都是异鬼，年初要到人间去散布瘟疫。冯师行问，我家也会有瘟疫吗？异鬼说，没有。冯师行又问，为什么？异鬼说，你家三代人都积德，看见有人干坏事的时候会制止，看见做好事的时候会称赞，所以你们家的子孙都会很有成就，我们哪里敢到你家去呢？说完就不见了。那一年瘟疫流行，当地只有冯家安然无恙。历史是留给后人的宝贵智慧。自古以来，如果社会礼崩乐坏，道德沦丧，瘟疫的流行往往结伴而来。古人讲，福祸无门，为人自招。千百年来，历史反复不断地演绎着这些瘟疫故事，就是在提醒和启迪后人，只有重德行善，持之以恒，才能在灾难来临时安享有福。善恶有报，做好事的人上天会报以福祉，做坏事的人上天会报以祸殃。眼下为自己和亲朋好友能做的最大好事，就是让每个人都亲自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的党团队。而参与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则会给自己带来无尽的灾难。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节目的最后是天音静乐，请欣赏歌曲《清泉》。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